我哋相信咧，大家今日啊好多时候都会留意到喺啲嘅商业广告里面咧，好多时候啊，你会见到一啲好出名嘅，可能系体育明星啦，或者系一啲嘅艺人咧，就作为一啲嘅品牌嘅代言人。因为咧，好聪明嘅商家都知道，啊，原来一啲嘅品牌嘅代言人咧，系能够带嚟俾佢哋嘅商品咧嗰个销路个好大嘅影响力。所以他们都会花很多的心思金钱呢去找一些适合的代言人。我想在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里面，我们都知道人的见证是很重要。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你是因为另一位的信徒的见证而开始愿意去寻求认识这个救恩的真理呢？有多少人是因别人的见证而就认识主的？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看？哦，竟然不是那么多，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了。当然我们知道有些见证可能是非常之的突出或者是吸引人的，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是没有了四肢的生命的见证，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做力克胡哲，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了手和脚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那种境况里面，无论他的父母他自己成长的里面有多少的伤痛。但力克胡哲就因为爱他的父母都是信主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去认识神。当然他都经历过生命里面很大的挣扎，就好像他自己所说，虽然神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做过的神迹，但他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能够被神所用，在十几年的里面他去过五十几个国家，向成千上万很多很多的人去讲见证，鼓励了很多的青年人不要放弃他们的生命，继续的来到是因为有主的恩典能够活出生命的意义。但是好像我和你这样，我们生命好像很平凡的，但是千万不要误会，因为你和我都因为我们是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都能够被主使用作他的见证人。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的24章，大家可以拿出这张绿色的程序表，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会跟大家详细地读所有的经文，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部分的经文的。我想大家特别去留意首先在第48节那里，这里讲到就是说，当主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然后48节那里他就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个你们在原文那里是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们了，你们就是我复活的见证。那我们相信，如果当日门徒没有愿意去为主的复活作见证，初期教会就不会建立。初期教会没有建立到的话，深信今天你和我都不会坐在这里，能够去明白神的恩典，能够一同的来到敬拜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如果我们要作主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到是好好的装备自己呢？所以今早呢，我们会从路加福音的24章里面去看看这一批，我们说是第一批是见证主复活的门徒，他们是怎样得到主的帮助成为见证人。或者今天我的讲题呢，大家可以分做两部分来看，两个英文字用 E 来做开始，都帮大家记到那个重点的。第一个的 E 呢，就是 election，因为我们会看到主拣选他的见证人。当一个商家他要考虑找一个的人去做他商品的代言人的时候，我想他们都会很细心的来到去考虑，这个人到底他有什么知名度啊，或者他受欢迎的程度是怎样啊，或者他的特质和他们要推销的那个商品是不是配合呢？当我们会问我们作这个主复活的见证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轰天动地的历史的事件， 这样作为他的见证人，我们又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或者装备呢？我们发觉原来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出于主的拣选。我们看看第24章，我们看13至到第35节，或者大家可以听我读。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羞容。二人中有个名叫甲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且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画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主拣选他的见证人，但他会拣选什么人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原来主拣选的是普通人。当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觉记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记载，如果我们说最长篇的又最细微的记述，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的21章和路加福音的24章。但如果我们看回路加福音24章这个段，也都可以说是最详细的记载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发觉主角呢就并不是曾经是跟随了耶稣3年的11个的门徒，或者是其他一些很有名声有地位的人。我们看到13节开首介绍的时候呢，就是说门徒中有两个人。而我们呢一直去到第18节呢，才知道其中一个的名字就叫做甲流巴，而另一个呢始终的名字都是没有提到的。但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有看过四福音书的时候，在哪里见过这位甲流巴呢？有没有见过他？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耶稣的传道的记载的里面。那这点令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会特别的向这两个人来显现呢？为什么他不选一些是更加跟他关系亲密的，或者是地位很高的一些的门徒的领袖来向显现呢？当然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两个门徒他们虽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们都一直是有跟随耶稣的，因为第十三节说他们是当时候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门徒之一。但是这件事始终都告诉我们，耶稣他愿意花了整个的下午，因为那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就去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名叫以马忤斯。在和合本的经文十三节那里说，就是说这个村子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不过很多人都认为那个真正的一个资料应该可能讲的是一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11公里，但始终都是一条不短的路程。耶稣竟然是去跟他们一同行这条路，而在路上面去帮助他们去明白他复活的意义。所以主是会拣选普通人作他的见证，他不单止拣选普通人，他也拣选软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再想一想这两个的门徒，他们并没有一些很突出的勇气、智慧、才干或者信心。他们在路上面一路行，本来是不断的讲什么，就是说主耶稣被捉拿、被杀害，他们的心情是非常之的难过、绝望。当然从一个常人的角度，我们可能都会很理解、很明白，但其实他们的心境这种的这么大的哀伤是不是合理的呢？如果我们留意路加福音的24章之前的头12节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当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之前，那个早上是发生一件很奇异的事。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好像在22节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他说我们当中有几个的妇女，就令到他们很惊奇。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那早上他们去了主耶稣被埋葬的坟墓那里，但他们找不到耶稣的身体，于是他们就回来告诉这班聚集的门徒。不单止他们找不到主耶稣的身体，更加重要就是他们告诉他们，我们见到天使，天使告诉他们，就说耶稣复活了。我们想一想，今早刚刚我们听到一个这么令人震惊的消息，为什么他们会离开耶路撒冷的呢？或者是不是他们觉得这些妇女是幻觉？但又不是，因为当中有几个门徒也都曾经走去坟墓里去看看见不见耶稣的尸体，而他们确实是找不到的。那可惜这个事实都仍然不能够将这两个门徒那种的绝望去扭转，他们仍然离开了耶路撒冷。其实我想，如果这两个门徒是我们香港人，就一定会怎样？哇，那里有天使显现，不如即刻去那里等下啦，等下看有没有天使再显现，是吧？但可惜，这两个门徒竟然是在一种的失望、在一种的困惑的里面到的地步，就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去探究这件事情，反而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但在24章的15节那里，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他向这个两个门徒来显现。15节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我们想一想，难道耶稣真的没什么其他更加重要的事要做吗？但他竟然在这个时刻里面，他向这两个门徒显现，还同埋同他们一起的同行。所以我们看到主拣选他的见证人，这些人可能是很普通的人，他们不是有很出众的智慧或者勇气或者信心，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必须要做忠心的见证人。因为在第三到三节说给我们，当他们后来认出了耶稣之后，他们的反应是怎样？三十三节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如果我们想想，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本来他们是吃着晚饭的，就是说已经是晚上了。夜晚黑还出门，对香港人来说，对现代人来说，一点都不出奇。但我们知道的故事，夜晚黑再走上一条荒野的路，可能行几个小时以上，绝对不是一个常人会做的事。但是他们是急不及待，他们要将这个很开心的消息回到耶路撒冷告诉其他的门徒听。所以你看到被主拣选作他见证人是一个恩典，也是很大的荣耀。而主要求的就是我们的忠心。今天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主的见证人呢？无论在你的生活的场所里面，你所接触的同学、同事、家人，又或者是你有没有把握的机会，愿意去到一些主带领你去到的地方来去作见证呢？除了主拣选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给我们学习的重点呢，就是主也都会建立他的见证人。刚才我们讲到的 E 就是 election， 这里讲的第二个 E 呢就是 equipping。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有神他有两个的建立他见证人的途径。第一个呢就是透过他的话语，第二个呢就是透过他给我们内住的圣灵。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重点就会在第一方面，就是主透过他的话语去建立他的见证人。我们看回这两个的门徒，他们为什么不相信主的复活呢？他们说，我们听到妇女说他们找不到主的身体，我们又听到他们说，他们说见到天使，又有我们当中两个人走去坟墓那里是见不到主的身体。那什么是他们等待的证据呢？在这个第二十二节那里，他们说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第二十四节就说，只是没有看见他。即是说，如果妇女是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或者我们去坟墓探测的门徒又见到耶稣自己，那我们就信了。那听落都挺合理的，眼见到的才是真实的嘛。但是如果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眼见的证据，那为什么当主耶稣来到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主耶稣只要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所要见的那位复活的主，那就立刻可以建立到他们的信心。但我们发觉主不是用这个方法，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主刻意是令到他们认不到他。因为第十六节那里经文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我们知道这个绝对就不是因为他们的视力的问题，阳光太猛，或者主复活之后变成另外一个模样，所以他们认不到主。这个迷糊了呢，其实原文那个字呢是一个被动的动词来的，好像新学院译本就会翻译，可是他们的眼睛受到限制，没认出他，或者新译本都这样译，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原来门徒认不到主呢，是神的一个工作，是他令到他们认不到这位复活的主。咁就实在奇怪啦，点解主唔俾佢哋认到佢呢？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嘅信心嘅建立唔可以单靠眼见到嘅事，因为眼见到嘅事咧，未必能够显示到全部嘅真相。譬如话，如果一阵间你出去街度见到一个女士喺度打个细蚊仔，你会唔会即刻啊打电话报警啦？有人咧喺度啊欺负人啦？因为可能这个女士 他绝对不是因为一种虐待的心态或者一个欺负的心态去打这个小蚊仔。他可能见到这个小蚊仔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这个妈妈很痛心，他想好好的管教小蚊仔，所以可能他要打他。所以眼见到的事物呢，不是一定所有事情的真相。如果信徒的信心是单因为我们眼见到的事而被建立，其实是不足够，甚至可能有时有危险的。另外一方面，人的经验呢，亦都可以说是不足够的。两个门徒如果单单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的经验，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行，他们是不是一位好的见证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剥牙，有些人试过去剥牙的，是吧？都有不少了，是吧？当你去牙医度有这个剥牙的经验之后，那我想问一下，下一次你去剥牙的时候呢，会不会非常之的镇定，觉得什么事都不会有什么重大事情的，是吧？不会的。经验呢都未必能够帮助到你，除去你对牙医的恐惧。其实如果你想回门徒在他们跟随主的三年的里面呢，我们看到福音书告诉我们，起码有三次主耶稣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迹的。其实最接近的一次呢，就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很远的地方，主是叫他的好朋友拉撒路复活。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呢，也都在主受苦被钉十字架之前呢，是只不过是不多过半个月的时间。其实有这些经验，为什么门徒仍然不能够相信主这个复活的大能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去建立他的见证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去建立他的信心。我们看看这个第二十五至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后来当主也都向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看第四十至四十六节那里，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在两次的显现里面，门徒是亲眼见到复活的主，但主耶稣呢都用了一些时间，也都藉着当时犹太人已经有的圣经，就是整个的旧约圣经，这里讲到的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诗篇呢，就代表了当时犹太人他们已经成立了的正典。耶稣并不是只是拣几处的经文去解释他的受苦和复活的教导，而他呢是从整个的当时犹太人的正典里面呢，告诉他们他的受苦和死绝对不是一个的意外的事件，亦都唔系一个佢自己一个嘅失败，佢嘅复活更加唔系话一个后来出现嘅一个嘅所谓后备计划啦，又或者只不过系一个偶然嘅一个嘅结束。佢讲得好清楚，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不是应当的吗？其实你可以话系个一个更加好嘅翻译咧，就系不是必须的吗？神的救赎计划在整个他的启示里面一早已经记录了。所以当这个基督的受苦复活的事发生的时候，正正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要拯救世人，而他也是透过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受苦，承担我们的罪， 但是更加重要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罪恶。主复活，他今天也都与我们一同的在这个生命里面去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而更加重要就是我们都在等待他的再来。每个的主的见证人都需要对神这个救赎的计划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个的基础不单止是当我们要回应不信的人他们一些提问，他们一些疑惑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的清楚的知识来帮助他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对神的话语有这个的信心，因为作为主的见证人，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怎样的呢？是不是时常能够被人看到主是活着的主，还是当今天人家见到我们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位活着的主呢？所以当我们要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主耶稣这里也都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就好像刚才他所说的，就是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如果今天有人问你到底这个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是不是只不过是当时候一个的宗教领袖的出现先正有这个的教导呢？那你又能不能怎样的去回答呢？你能不能够从整个的圣经内容里面给人能够看得到神那个的完全的智慧和他完全的恩典，以至我们知道主他成为世人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的复活，是神一个从创世以来的一个的心意呢？很多时候如果大家买一部新的智能手机，我相信你都会很急不及待是想看看这个新的手机到底有什么功能是我不熟悉的呢？或者这个的商家他有什么保证给我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怎样的拿去维修呢？同样地，当我们要向人作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对神这个的救恩的启示是有一个完全整全的认识。除了整全的认识之外，我们都需要一个整合的认识。这里告诉我们，没错，神有一个的整全的启示的正典，但是有时候我们都需要深入的去了解某些方面的教导主题。我相信今天特别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健康都是大家很关注的。可能很多时候你都会遇到，无论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亲人患病，或者当你所接触到微信的亲友里面也都有人遇到健康上面的挣扎。当你向他们作见证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挑战你，你说你的神是慈爱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容许痛苦在我的生命里面呢？面对这些挑战，面对这些难题，无论是你自己的挣扎或者是未信人的挣扎，你怎样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人呢？所以当我们去读神这个整全的启示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整合的认识，就是将不同的一些主题串连在一起，在这里好好的深入的了解认识，以致我们有深入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应用。今天我们很感恩在香港的信徒，其实就有太多的机会来学习，但最重要的就是你没有一个的计划开始好好的能够恒常，也以致你能够不断的尽心的去认识神的话语呢？我们很感恩圣经学院的开始，就因为苏牧师体会到在教会的里面，信徒是需要不单止只是认识圣经的经卷，更加需要一个整全整合的认识，特别在神学的课题上面的学习。我们知道教育绝对不是一个赚到钱的一种服务，神学教育同样是。如果我们问到底神学教育何时可以赚到钱呢？这个肯定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最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认同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是怎样参与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参与呢，就是你自己，你愿不愿意的来到回应神给你这些装备的机会，来到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作祂的见证人呢？当然我们知道，作主的见证人不单止需要有神的话语，也都需要神的灵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在四十九节那里，主也都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能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从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加福音这里就没有详细讲到圣灵的来临，但我们知道在他的下一个书卷《使徒行传》里面，由第一章开始就是讲到圣灵在信徒生命里面的工作。如果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和神的灵怎样帮助我们作好的见证人呢，我想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想象一下一个火车，火车怎样能够去到目的地呢？火车首先需要什么？有动力啦，圣灵就是这个给我们能力的这个的帮助。但有能力，如果没有一个路轨去帮助火车行走，它也不去不到这个目的地。神的话语就是这个路轨，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话语，也都去实践祂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或者我们当中也都有些弟兄姊妹，你已经是感受到神给你的呼召，不单止你要做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你更加愿意做一个是去建立见证人的一位的训练，一位的牧者的时候，我建议你也都考虑把握这个机会，来到去报读我们的全时间的课程，用几年的时间好好的装备你自己对神话语的认识，以致在日后的日子里面，你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是去建立祂的见证人。愿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思想到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好像这两位的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面，曾经我们带着忧伤，我们带着困苦，带着绝望来到行一条路，但当我们遇到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扭转。其实我们更加感恩的就是，不单止你将我们的生命扭转，也都愿意使用我们，使到其他同样需要你救恩的一些的未信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同样的能够得着这个的福分，知道你是复活的主，知道我们的终极不是死亡，而是在你里面的那个永恒的生命。祝愿这一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你忠心的见证人，到底今天我们怎样回应你的呼召，装备自己来被你使用。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